啊，卓门实在是感谢你，谢谢你按照我们的本相，你接纳我们。我们本是尘土，但是你愿意把我们救拔出来，把我们带到高处，带到你那里来享受你赐给我们这样荣美的基业。主，求你来继续带领我们，用你的道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。特别在这弯曲悖谬的这样一个时代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，让我们时时刻刻能够按照主你的真理，按照主你的话语来行事为人，来活出你的生命，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也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瓦器。我们感谢主。以下时间求主来继续带领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前面我们看到23章是神把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这两座城比作两个姊妹两个，那么这两座城分别代表两个国家，这两个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民族。我们也看到以西结书在20章7-8节以及23章两次提到这个民族在幼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埃及地的时候，在埃及地的400年他们的属灵状况，也让我们看到神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出来，带出埃及。其实神的每一次举动，我们如果仔细留意的话，会发现他都是分别。神分别的过程到现在都没有停止，是分别，不是，其实分别不一定是一次性的。我们看到以色列是神不停的分别，他们进入误会里面，神把它分别出来，进入误会里面，神透过管教，透过审判再次分别出来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个民族，他的这个成长过程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。因为我们都是属尘土的，本质上我们没什么区别，只不过是神的怜悯把我们一次又次的拯救。第24章，神透过以西结又做了一个比喻，说第9年10月初10日，第九年十月初十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。那么这个第九年初十月初十日是，那就是指的包括以西结在内的约雅金那一批人，那么那一批被掳人有10000左右，那么那一批人被掳的第九年初十月初十日，约雅金被掳的那一天也是西底家被巴比伦王立为君王的那一天，所以说这个也是西底家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。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的25章1节就可以看到这个日期是一致的。就列王记下的25章1节也记载了西底家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。就在这一天，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，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个日子记下。神为什么要 让他把这个日子记下呢？而且就是今天这一天，他记下的这一天，远在就是离他们有800公里之外的耶路撒冷，遇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艰难的事情，就是巴比伦王开始围攻这个耶路撒冷圣城，开始围城。我们想一想，就当时的那个通讯条件，这800公里可不是一个短的距离。这800公里当天发生的事情，那么那个耶路撒冷这个消息是无法传到以西结这儿的。那么这个里面，神让以西结把这个日子记下来，其实在3年以后这个消息才传过来，让人们知道以西结当时神把这样一个预言告诉他。我们看到神呀，他实在是真是他的智慧是高过我们的智慧。那么就是要向这个悖逆之家设比喻，这悖逆之家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家，包括已经灭的北国以色列，特别是在针对南国犹大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将锅放在火上， 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。这很正常，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是这样嘛，把锅放水，放到把锅放到那个火上，然后就开始里面加水加什么东西。那么这个锅和火是，既然是比喻，那么它肯定有所指。这个锅从下面来看，那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，或者是更大点范围，就是指犹大整个南国。那火呢，那很明显是代表审判，这个审判那指的就是巴比伦。巴比伦是神审判犹大国的一个工具。把锅放好了，那就是把整个把耶路撒冷神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这个放到火上烤了，意味着审判即将开始。第四节，将肉块，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，腿和肩都聚在其中，那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。这是肉块呀、腿呀、肩呀，这个骨头呀，装满在这个锅里面。那我们可以想见，这些都指的是吧，城内的百姓，这整个犹大的百姓。那么犹大的百姓所有的都要放在这锅里边要煮。那么从君王到百姓，没有一个可以逃脱这次审判的，全部要放在锅里面。第五节，取羊群中最好的，将柴堆在锅下，使锅开滚，好把骨头煮在其中。羊群中当中最好的，那一个不落。然后下面堆上柴，就开始烧，开始煮，开滚，那就是审判开始。第六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在这流人血的城，就是长锈的锅，其中的锈未曾除掉，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，不必为它念旧。祸在就是有祸了，这个锅和锅里面肉有祸了，整个犹大都有祸了，这流人血的城，那么耶路撒冷确实是流血的城，流人血这是大罪。我们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提到流人血，那就是该隐把他弟弟给杀了，那杀了他弟弟以后，他弟弟的性命没了，但是他的弟弟的血在地里面跟神说话，去投诉，去在神面前去诉说。长锈的锅，长锈的锅，这个锅里面到处是锈，也就是耶路撒冷到处是锈，这个锈那就是污秽，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大国到处是污秽。那么这个污秽没有除掉，未曾除掉，从来没有被除干净，到现在都没有除干净。这我们从列王记可以看出来，虽然有20个王当中南国还有8个好王，但是这8个好王他的几十年也是暂时的，从长远的这个路线来看，这个犹大国是没有除干净，始终是污秽。而且特别是有些王，即使是好王，但是他仍然这个球坛没有除去。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，不必为他念旧。然后煮的过程要把这个肉块从其中取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可能应该就是一些百姓要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全地，也就是神有怜悯，要存留余种，不必为他念旧。那么念旧就是实际上还是念旧的意思，也就是挑选嘛，为了挑选嘛，自己不知道怎么挑选，那么就用这种方式。所以不必为他念旧，就是把这些人都拿出来分散，就随便拿。不是说啊，接好的拿出来，坏的留下，是没有好的，全部污坏了，没有一个好的，就随便拿吧，随便拿几个出来，留下来就行了，就不用选择。第七节，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，不倒在地上，用土掩盖。一般他们献完祭以后啊，他们是把这个血呢，就是那个祭物的血要倒在地上，然后掩盖，这通常是这样的。但是这次神说不要倒在地上，不要用土掩盖，直接倒到磐石上，磐石是很光滑的， 倒到磐石上不也不渗透，那就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。所以这个意思其实就是神要将犹大的百姓的罪全部公诸于众，让列国都能够看到。那么其实就意味着神的审判，他们所受的惩罚也是公开的，神不会关起门来去惩罚，要在世人面前，在众人面前来惩罚南国犹大。所以最后就是让周围的列国做一个笑柄去谈。我们想到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也是，我们受苦的时候，其实神不是关起门来，神是在众人面前让我们受那个羞辱。我们受羞辱，承受这样的惩罚，神希望我们能够回头。第八节，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挂的磐石上，不得掩盖，乃是出于我，是出于神，神要这么做。我也要发愤怒，施行报应。那把他们的血，把他们的罪公开以后，那么最后下一步就那就是施行报应，神要报应他们。第九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在这流人血的城，我也必大堆火柴，贴上木材，使火着旺，将肉煮烂，把汤熬浓，使骨头烤焦，把锅倒空，坐在炭火上，使锅烧热，使铜烧红，融化其中的污秽，除尽其上的锈。十几节我们看到，就神要用大堆大堆的火柴堆起来这样烧，那说明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，那不是一点火，而是很多的火，大堆的火柴，那就是不停的烧不停的烧，而且这火势非常的猛啊，不停的贴柴，不停的让火着旺，最后呢让这个肉煮烂，把这个汤呢熬得浓浓的，把骨头呢也烤焦了，说明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厉，也非常的彻底。最后就是以至于把锅倒空了，已经熬烂了，煮透了，那么倒空以后这个连这个锅还不放锅，然后把这锅什么空锅放在火摊上，使锅烧热，烧空锅呢，烧空锅最后呢就是烧的红了，把那是铜锅嘛，啊，这烧融化了，融化其中的污秽，要除尽其上的锈。也就是说，犹大的百姓，甚至包括耶路撒冷这个城，整个犹大国，神都不要了，都交给伪巴人，交给巴比伦王施行惩罚。最后，犹大国彻底被巴比伦王所征服。这个神的心，神的愤怒只要到了一定程度，他不再忍耐，不再怜悯，下面会提到。第十二节，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，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。真的是耶路撒冷圣城最后真的被烧了，被烧了以后并没有除掉这个污秽，污秽仍然在，就是这些灵里边污秽，我们一个人身上不干净的，我们用水洗一洗，用可以洗干净，但是心里面的污秽，我们自己是洗不净的，这个靠神。第十三节，在你污秽中有淫行，我洁净你，你却不洁净。就是为什么洗不净？神要洗净他，他自己不愿意被洗，他不愿意，他一边犯罪一边得罪神，就像。23:39说的，他们杀了儿女献于偶像，当天又进入神的圣所，将圣所亵渎了，就一边犯罪一边去神的跟前去敬拜神，就不愿意被洁净。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情况下也是，特别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不愿意被洁净，你看他很火热，也奉献也赞美，什么都做的样样都很好，甚至看上去很属灵，但是其实没有洁净，他不愿意被洁净。当我们把真正的道讲给他的时候，不愿意去听，不愿意听真相。 就接自己好听的去听。那这样的人其实就是跟当时的巴比伦人是一样的。说你的误会再不能洁净，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息。你不愿意被洁净，那直到神向他发愤怒，那那神的重重的惩罚临到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就洁净了。我想这个可能得到耶稣基督再来。到现在为止，以色列我们看到也没有洁净。以色列现在1948年建国到现在70多年，我们看到他们离神越来越远，所以现在那么多的事情。那这两天我们也从新闻里边看到这个巴以冲突，我们下面讲非利士人的时候再多少分享一下。只等到神下他发的愤怒为止，那真正这个愤怒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个大的审判。所以他们不服管教，不服管教，那非得受众多的惩罚。这个真的我们引以为戒，我们不能一边去敬拜神，一边去得罪神，一边犯罪，一边寻求神。第14节，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，必造化而行，必不返回，必不顾惜，也不后悔。神说过的话必定成就，这神亲自说的。我们确实看到神是信实的，他说话算数，他从来不说空话。必照他说过的话而行，必不返回，不会回头。神不会回头，而以色列常常回头，动不动就回到埃及。我们也今天也动不动就回到这个世界，但是神不会。必不顾惜，神不会有怜悯，不再怜悯。到那一天，神不再怜悯，也不再忍耐，也不后悔。这个后悔我们经常分享是忧伤，就是那种忧伤的灵。神看到以色列的光景，我们没有更贴切的词来翻译，来把神的这个心情表达出来，用后悔。所以神那种忧伤，神不再忧伤了，也不再有任何顾虑了。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，这个人那就是指的是周围的列国，特别是巴比伦。巴比伦必造犹大国的举动，那么犹大国什么举动呢？我们前面分享过，他和巴比伦人所签订的盟约，那个协约他撕毁，那么巴比伦那当然不干了，所以按照他们的行为要审判他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当神不再怜悯的时候，那么一定是施行审判。第15节提到了先知的妻子。我们看到先知啊，真的是做神的仆人真的不容易，他必须完全的摆上。第15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，你却不可悲哀哭泣，不可办理丧事，不可流泪，只可叹息，不可出声，不可办理丧事，头上仍来裹头巾，脚上仍穿鞋，不可蒙着嘴唇，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。于是我将这事造成告诉百姓，晚上我的妻就死了，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。那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说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。那么以西结先知眼目所喜爱的，那应该是指的他的妻子，把他妻子要忽然取去。也就是说，以西结先知的妻子是突然去离世的，没有任何征兆突然离世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而且死了以后呢，还不让他悲哀哭泣，不能哭泣，你不能流泪，你只能叹气，不能说话，不能出声，不可按照传统的方式去办理这个丧事。神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是神残忍吗？那肯定不是。这里面神要透过以西结受的这个苦，透过以西结的妻子的离世，要说明一个问题。 所以从下面十几节下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先知的妻子突然死去，一方面显示了先知与百姓要一同承受这个审判，一同受苦。同时以西结作为神的仆人，他应该为神的功舍己，这也是我们现在神对他的仆人，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的一个要求，对神的功能的要求。我们能不能为神舍己，为神活，这就是为神活。我们要做为主活，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，我们是不是生命里面是真的为主活了？主让我们舍弃的时候，愿意不愿意舍弃呢？其实有一点就可以说明我们的十一奉献。十一奉献，一谈到十一奉献，好多弟兄姊妹讲又要钱，这个不是要钱，神不需要你，我们不十一奉献，神仍然他的国仍然会降临。那么十一奉献其中有点，这就是神训练我们，让我们有这种舍己的生命。所以做神的仆人，做神的工人真的不容易。另一方面，其实也预示圣殿将来被毁。所以你眼目所喜爱的，下面会提到，那么以色列民犹大百姓眼目所喜爱的，那就是他们的圣殿。那么圣殿将来会被毁。下面第十九节，百姓问我说，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告诉我们吗？以西结这种反常的举动，妻子死了以后，他这么反常，不哭泣，不流泪，只是在那叹息，也不说话。说这个举动是非常反常的。正常情况下，那就要办丧事啊，按那个传统，犹太人的传统，他没有做。所以百姓看到这样，百姓知道他是先知，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所以就问他，你这样行一定和我们有关系，是有什么关系，你得告诉我们。他们要知道这个情况，有知情权。那么以西结就回答他们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，眼里所喜爱，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这就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必使你们的圣所，这个圣所是这些百姓眼里面所喜爱的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那么以西结的妻子实际上他在这面就预示着这个圣所，说夸耀眼里面所喜爱的，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神必使这个圣殿被亵渎。神的殿那是神的宝座的地方，神都不要，让他被亵渎，那就被巴比伦人所轻看，最后去征服，被烧毁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确实在当时，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，这个圣所的地位已经远远的高过了神。圣所地位高过了神，他把圣所看得比神还重要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实际上这个圣所已经成为他们眼中的偶像了。我们今天如果把我们的教会，把那个建筑物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心里面你没有神，只有那个建筑物，那个教堂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。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我想是有的。我们注意一下这位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光景，就会发现有的弟兄姊妹确实把那个看得非常重，那个到了点他一定要去，但是去了以后他不是敬拜神，最从敬拜神心却远离神。像这样人其实就是这种情况。说神是察验人心的神，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，神非常清楚。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在倒在刀下，最后这些百姓有好多人倒在刀下，因为有征战有战争。第二十二节，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，不蒙着嘴唇，也不吃吊丧的食物。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，脚上穿鞋，不可悲哀哭泣。 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，渐渐消灭。所以曾说，你们必像现实所行的，你们也这样行。所以最后他们是只能暗自的在那儿悲哀，默然的那个承受这个惩罚。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那么活着的人那么多的死去，那么在列王记，在以西结那个耶利米书也提到过，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什么办什么丧事，太多了办不过来，那么只能默默的承受。第24节，以西结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凡他所行的，你们也必照样行。那事来到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那事来到，那么那事，那就是上面指的这件事，就是耶路撒冷被毁，犹大国被彻底征服。这个事来了以后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。就人呀，常常就是这样，神在用他的话去劝的时候，用差派先知去劝勉劝诫这些百姓，就是不听，神接近他们，他们不愿意接近，非得到了这个大祸临头才真正去认识神。我们今天不就是这样吗？25节，人子啊，我除掉他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，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。在犹大的百姓眼里面只有两样，一样是自己的儿女，一样就是那个圣所。所以除掉他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，这个荣耀指的他们眼中的荣耀，就是那个圣殿，是要除掉。所以我们人呀，你看重什么，你把那个真的当成偶像的时候，如果神还爱我们，他一定想办法把你这个眼目当中的偶像拿掉。所以这么一直要小心的，或者在我们的这个所看重的事情上，神要做文章。第26节，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，使你耳闻这事吗？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不再哑口。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下面最后就是，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就是以西结的西子就做了一个预兆，也是神透过以西结把当天耶路撒冷当天发生的事，在800公里以外的被掳之地告诉这些百姓，就是为了做预兆，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说那日逃脱的人，那日是什么日子？就是耶路撒冷被毁，那么逃脱人最后逃脱到被掳之地巴比伦，这个逃脱其实是被掳。那么被掳那些人日后到了以西结跟前，以西结才开口说话。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我们后面33章26节要提到的，也就3年以后的时间了。也就是说，以西结在这么远的地方把这件事情告诉当地的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，那么真正这些以色列民听到被毁的消息，这个真正的消息过来是3年以后。神为什么这样做？需要让他做这样的一个预兆，让他们知道神是就是神，他说过的话必然成就。这是第24章。第25章开始，我们看到就是亚门啦、摩亚啦、以东啦、非利士啦，还有下面的推罗，是要审判列国。这个我们已经不陌生了，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有过。神审判完犹大百姓以后，接着就开始审判列国。神为什么要审判列国？那么这些列国其实神一次又一次是利用他们来去惩罚、去管教自己的百姓的。我们看到神利用这些周围的列国，包括巴比伦，来管教自己的百姓，不是因为这些列国是行得好，不是因为他们行得好，这是反而 神利用了他们的这个恶来审判自己的百姓。所以虽然自己的百姓遭受了他们的这种征服，这种攻击，但是神要让为自己的百姓报仇，不会让自己的百姓永远 受到这样一个苦难。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从二十五章开始，神要 有一部分经文是神要审判周围的列国。首先是亚门，为什么是亚门呢？前面我们看到过，就是巴比伦王在出城开始去征服的时候，他有两条路。那么这两条路， 一条路是通往亚门的首都，一条路是通往犹大国的耶路撒冷。那么走哪条路呢？最后他抽签捏阄选择了耶路撒冷。那么当时亚门人看到巴比伦人去征服犹大国的时候，那么亚门人在旁边沾沾自喜，但是后来神也审判了他们。这个在耶利米书的四十到四十一章整个也谈过亚门的这个受罚。二十五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亚门人所预言攻击他们，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圣所被亵渎，以色列地变荒凉，犹大家被掳掠，那时你便因这些事啊哈，因这些事说啊哈，用啊哈两个字。神这指出了他们的罪，神为什么要审判他们、惩罚他们？是因为以色列民被审判的时候，犹大国被掳掠的时候，他们在旁边说啊哈，啊哈就是下面第五节说到的，他们在幸灾乐祸。第四节，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，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，吃你的果子，喝你的奶。这个东方人可能指的是巴比伦人，也可能是指的耶利米书的第四十九章 提到的那个东方人，是东方的那个阿拉伯那个游牧民族，一部分阿拉伯的游牧民族。我想从下面来看，应该是巴比伦人的可能性比较大，因为最后是交给巴比伦人了。说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，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拉巴前面说过，那是他们的首都，是亚门的首都。那么首都常常代表整个国家。最后这个拉巴呢成为骆驼场，亚门的全地呢成为羊群躺卧之处，那说明几乎是无人居住了，荒凉了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拍手动足，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，这就上面他们说的啊哈。所以我伸手攻击你，将你交给列国作为奴物。这个列国指的是巴比伦。我必从万民中解除你，使你从万国中败亡，我必除灭你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在前面的二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记录过，神确实把亚门完全的解除了，最后再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立起来。第八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摩押和西尔人说，看那犹大家和与列国无异，神斥责要审判摩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摩押和西尔，西尔指的下面的以东，说摩押和以东人都说，看那犹大家和列国无异。犹大家与列国无异，这句话真的没错，是事实，就犹大百姓和其他国家这一样，罪恶累累，发酵那些异教。但是这个话出在他们的口，虽然是说的事实，但是带着讽刺的意味，说看呢，你们看一看，其实在挖苦，在讽刺，也是在幸灾乐祸，这是他们的罪。神是 神使用他们去审判自己的百姓，百姓受了苦以后，但是神会为自己的百姓伸冤。我们也常常我们受了委屈，虽然我们受了管教，但是神会为我们伸冤，神是公义的。特别是在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为所有的他的选民伸冤。第九节，所以我们要破开摩亚边界上的诚意，就是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、巴利缅、基列亭。那么他们把这个看为本国的荣耀，就像犹大百姓把耶路撒冷看为自己的荣耀一样。那么就是这些城市非常坚固的，是坚固城，是他们的重要的宝藏。他们以为有这么坚固是不可能被攻占的，但是神要破开，那破开就意味着敌人可以随意的、任意的攻入、任意的进入，毫无防御的能力。当神破开要破开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。第十节，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，我必将亚门人子弟交给他们为业，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就有点觉得很突然？怎么说摩亚又提到了亚门呢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其实在当时那个背景，那么就当时在亚门和摩亚是盟约国，是同盟国，是同病相怜的，他们是彼此取暖、彼此安慰的，所以他们其实就像现在的好多国家啊，是有这样同盟的关系，啊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所以这次提到亚门，可能有这层关系。这次也指出亚门人不再被纪念，也就这国家被彻底会挪去，不再有亚门这个国家存在。第十二节是对以东的斥责。以东就上面提到的谢尔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因为以东报仇雪恨，攻击犹大家，向他们报仇，大大有罪。神审判以东是因为以东人向犹大家报仇，大大有罪。这个其实在申命记里面，申命记的23:7，神就告诉这些以色列人，当时有一条例说，你们不要恨恶以东人，因为以东是你们的兄弟。以东是谁呢？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，以扫的后裔。以扫呢是和雅各是一母同胞，所以说以东是你们的兄弟，你们不可恨恶他们。但是这个以东人呢，常常的去恨恶这些以色列人。其实在以扫和雅各那个时候，兄弟两个就不和，正是因为以扫要杀害自己的弟弟雅各，雅各不得不逃啊，最后逃到了亚兰，去舅舅家，又生下了12个儿子，就成为后来的12个支派。所以这是正因为如此，以东人去攻击犹大家，不停的去骚扰，所以神要审判他们。第十三节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伸手攻击以东，解除人与牲畜，使以东从提曼起，人必倒在刀下，地要变为荒凉，直到底旦。那么这儿提到以东的两个地方，一个提曼，一个底旦。提曼在以东的北边，那么底旦在以东的南边。那从北到南就意味着以东的全地的人都要倒在刀下，地要变为荒凉。十四节，我必借我名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，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，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，以东人就知道我是我施暴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个在俄巴迪亚书的1:10也记载过。俄巴迪亚书，如果大家手里面有圣经可以打开， 俄巴迪亚书的一章十节，说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，羞愧并责怪你，你也必永远断绝。永远断绝就是以东这个名号将永远消亡消失。最后确实我们现在再听不到以东人，没有以东这个民族了，没有以东这个民族，那么以东人也就是以扫的后裔，可能就融入到其他的民族当中，可能现在的一部分阿拉伯人也可以有他们。这是对以东的一个审判。下面提到腓力士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腓力士人向犹大人报仇，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，永远回仇永怀仇恨，要毁灭他们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伸手攻击腓力士人，借出基利提人，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。基利提人，基利提指的是那个克里特岛，就是地中海靠中西部那个 有克里特岛，那么基利提人也是腓力士人的另一个名字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在应该是在哪卷书里面，应该是亚玛利书阿莫斯书里面吧，应该在阿莫斯书里面，阿莫斯书的第九章第七节，我们回过头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，我们就知道腓力士人他们的来源了。阿莫斯书的九章七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呢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腓力士人出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也就是神当时透过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同时另外一支军队或者另外一个民族神领出来，就是腓力士。腓力士人以前就是住在那个克里特岛地中海，神同时把他们领出来，为什么？是要透过腓力士人，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，去不断的管教以色列民。我们看到这儿说是神说要毁灭他们，这个毁灭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应验，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应验。我们看到现在巴勒斯坦人就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，靠那个地中海西边那个加沙地带是沿海，那么这几天又这两者之间又开始发生征战，彼此的去打。而且我们从那个新闻里面看到哈马斯发射的多少枚导弹，结果发射出去以后，这个导弹拐弯射到自己的领土里面，这个很不可思议。人们说这个导弹出现问题了，这个导弹有的人说是从伊朗过去的，有的人说是从中国过去的，不管从哪个国家过去的，不是导弹出现问题，我想这是神的作为。所以从现在来看，以色列只要犯罪得罪神，神可能就会使用这个巴勒斯坦人就拍一巴掌。那现在就是以色列现在真是大大得罪神。以色列有一个民意测验，相当的一部分人根本不信上帝，不相信有神，而且他们那些女的前阶段出去赤着身子去游行，他们说他们是女巫，可见他们这个罪行严重到什么程度。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让他们重新复国，但是他们一步步的又滑向罪的深渊。这就是人，好不了几天又开始回到埃及，回到这个世界上。所以神要审判他。那现在又提到腓力士人，腓力士人永怀仇恨，永远这种仇恨是不会消灭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从这可以看出来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不可能和平相处，永怀这个仇恨他们是种在他们心里面的。我们从这个历史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从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几千年了，巴勒斯坦人 非利士人和以色列，这个仇恨是永远在，不可能消除，直到神把他们灭绝。什么时候？我想是可能等到耶稣基督再来了。所以神说过话真的是百分之百的应验，他们永远怀仇恨，这是事实。不管他们用土地换和平，不管是外界其他国家怎么在其中斡旋，都没有用，这个仇恨是消失不了的，直到神把他灭绝为止，把以色列人灭绝为止。
不是把以色列
人 把非利士人灭绝为止、啊、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说过的话一定会应验，神说过的话不会更改。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神，我们好好的信靠他，我们也不要惧怕，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，一会儿回到世界里面，一会儿到他的跟前，一边犯罪一边去敬拜他。我们一边犯罪一边敬拜，不管我们在神面前在别人看的表现的如何的好都没有用，你表现的再敬虔那是表演，那是假装，一点用都没有，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，看我们的心如何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